立先向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写声Happy Father's Day。我们也跟我们旁边的弟兄讲 Happy Father's Day。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 father can do for his children is to love their mother. 作为一位称职的父亲，最好的就是让您的儿女看到您的父亲啊是怎么样爱着你的母亲，要用行动来表现出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有这样一个教导，他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而妻子呢，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爱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叫 agapo， 它是一个理性的爱，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它是一种意志上决定要去做的爱。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句，也就是说你不能打折扣，你必须要照着去做。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么讲的，因为基督呢先爱了我们，而且为我们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这样一种舍己的爱，然后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功，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来到他面前来跟神相合，然后称他为阿巴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模范父亲呢？第一个，我们要效法基督，也就是我们这种爱呢，是一种主动的、持续的，是一种很久的，而且呢，是一种舍己的、不带条件的，然后不止息的去爱着他的母亲。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婚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有一主一信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我们是一男一女，然后神在地上呢就从亚当夏娃来设立这样一个美好的制度。所以作为一夫一妻，我们在爱情、友情、亲情、恩情上面，我们就慢慢的来学习、来发展、来成长，然后在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一种知足的心，有一个感恩，也能够珍惜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随着岁月的增长呢，慢慢就显露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经历什么呢？我们从彼此相知啊，相遇、相交，然后从朋友进入一个夫妻的关系，然后我们有了下一代呢，我们就升格了，就做父母了。然后我们的儿女呢，又有儿女之后呢，你又升格了，你就成功成婆了。好，但是呢，每一个阶段，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是在学习不同的功课？因为我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们就有不同的功课在这里学习。龙应台他在写一篇文章叫《目送》里面，他这么讲：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呢，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们的缘分是怎么样呢？就是今生今世，你就是不断的在目送着他的背影，然后呢，渐行渐远。那今天身为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公婆、我们的祖父母，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今天的经文啊，是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啊，这是很短的，只有五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当你读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咀嚼，为什么所罗门要写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给我们为父为母的？让我们从这里面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羞愧。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世上的每一位父亲，你也创造了每一位的母亲，让他们在主里面结合，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盟约式的爱，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爱，也透过我们这样的爱能够来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下代，让他们每一位都被建造成一个勇士手中的剑，也让我们每一位为父为母的都学习成为一个剑带充满的人，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能够读出你话语的奇妙，也读到你话语的奥秘，也加添我们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职分。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120篇呢，是一个上行诗。所谓上行诗，就是你可以边走边唱的一种诗，啊，是所罗门所写的。它是一个智慧诗，也是一个训诲诗。也就是说，从这里面我们要学功课。它的主旨讲什么呢？他说，神呢是我们每一位终极的引导。所以，不管我们在家庭、在社会的兴衰，或者是我们在人生啊，我们一种建设或者是保全这样一个工程，都是出于神的一个保守和祝福。所以你要在你的工程上面怎么样来建造，你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那就可以从这里来做一个取决。一二节这里讲到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不靠神的枉然去行事，结果都是草木和谐。那三到五节讲到的就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回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这种福气，我们就可以成就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是产业，所以建造他们不只是外在的一个成长，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一个兼修。好，怎么样能够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透过圣经的教导，让他在德智体循四方面能够均衡的发展，这样呢，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神以后可以用的一个仆人。好，我们来看这五节经文呢，他们有怎么样一个重点。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来建造房屋和怎么样来看守城池，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当你有这个根基弄稳了，你在上面我们再来建造，这就对了。所以怎么样把基督当成我们家的主，让我们每一位父母啊都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们在湾区的交通越来越堵塞了？然后呢，有人就怪 Google， 就怪 Apple， 怪这个这些高科技的这些公司。然后呢，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在湾区呢这个居不易啊，所以你的时薪啊，就是每个小时要赚的钱要60块以上，你才能够去租一个二居室，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这10年来呢，在湾区的经济真的是成长突飞猛进。但我们做父母的上班的呢，也相当的辛苦啊。虽然我们在吃劳碌饭，但是我们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主所爱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不为这些繁琐的事实来影响我们的心智，就可以真正虽然是很疲惫、很这个辛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好好的安稳、好好的休息。那既然神赐给我们有这些宝贝、这些产业，那我们怎么样来好好做一个管家呢？好，所以他说，儿女呢是神所赐的赏赐和产业。那我们的托付就是怎么样把小孩带到神面前，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怎么样来教？好，这是大家都想要学习的。所以让儿女，每一位儿女都成为一个勇士手中的剑，也让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学习一个成为一个剑带充满的人。好，这就是这五节经文今天让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大纲。好，所以第一节他就说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呢，就枉然警醒。每一位父母亲啊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望子成龙，我们望女成凤。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样来透过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儿女受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怪这个怪那个，我们觉得学校没教好，这会是风气才败坏啊。然后我们又住在这个非常 liberal 的加州啊，所以可以看到什么 LGBT 这种就是能够把这种政策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层面做一种影响，然后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的一个观点。很多我们都可以去怪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在家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活出来，带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在家里带小孩不容易，我们可以用威权来恐吓，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来先带头去做。吃完晚饭了，好，小明赶快去做功课，然后呢你就打开电视，然后就看这个连续剧，那你怎么能够期望他可以安心的好好做功课呢？所以我们要牺牲自我，然后才能够享受牺牲。我们也陪着他们去读，我们父母也要学习，对吧？所以你带着他说，小明过来，我们一起来读书。哎，你也可以读圣经，你也可以把今天灵修翻出来，然后当父母陪着他们读，他们一定很高兴的一起来读啊。所以这是榜样，当然要比威权要重要。虽然我们在积极的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儿女，但却落到了一个枉然劳力和枉然警醒的地步，这是多悲哀的事呢。我们要了解到底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关注什么，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真正有一个目标导向的人生，而不是在边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传道书所罗门有这样一个教导，12:1-3，好不好？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临宁静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着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以后云彩返回，看所房屋的花绽，有力的驱神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就都昏暗。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来建立他一个更好的合神心意的三观呢？就是让他们常常的去纪念我们的造物主。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所爱的子民，让我们在睡梦中也能够享受一种平静安稳呢？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湾区的生活确实是很艰难很不容易。我记得以前30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好像没有各位在座的这个这么的辛苦，也许我已经忘掉了，但是我可以看到现在不管你是做任何的生物科技也好，这个电脑这些研发也好，动画也好，好像每个人是不是每天都上班至少要10个小时，然后老板不走你还不敢走，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周末更忙，然后送小孩子学习各样18般的武艺，生怕呢小孩子输在了这个起跑线。那但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取舍，是吧？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品格上的建造更胜于他们在体格上的成长呢？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做管家的一个职分。好，所以第三节这么说， Behold, children are the gift of the Lord, the fruit of the womb is reward. 这个 Behold 呢，每一次圣经你看到这个 Behold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看了，好，他要讲重要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惊叹句。他说儿女呢是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礼物，它其实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私产啊。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所以我们要做的职分呢，就是箴言书的教导了。他说要使他走当行的道。什么叫做当行的道？怎么样能够透过圣经里面的真理，让他们可以寻找到他们这一生值得他们走这一招的一个路，好，让他呢透过这个信仰然后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是我们做父母的，甚至我们成功成婆了， 能够给他们最宝贝的一个礼物。好，所以这里教我们怎么样来做了，我们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都成为一个勇士守中戒。我们父母呢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见带充满人。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勇士手中的箭呢？好，大家都射过箭，箭呢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叫箭头，一个叫箭杆，一个叫箭羽。箭头是什么呢？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让他们都成为顶尖拔萃的，让他们学有专长，让他们学习他们的志趣性向所在，然后好好的学习。箭杆呢，就是让他们在品格上面的养成能够有诚信，能够正直啊，能够有个直挺的一个箭杆。箭羽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均衡的生活，也就是让他们的三观啊可以达正，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怎么样能够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让他们建立一个属于神的一个世界观。射箭当然最重要就是要能够中这个箭靶，怎么样让他们学习一个专注，让他们可以以目标为他们的一个第一步。 The last for the first， 就是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要站，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去加把劲儿，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一个专注的目标。我很喜欢一位叙利亚的一个诗人叫吉布兰，他写了一篇叫《先知》，这里面有一篇叫做《论孩子》。他说：“你们的孩子其实都不是你们的孩子，是生命为自己呢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然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爱，但你们不能改变他的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独自的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的身体，却不能够荫庇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也是你们在梦中没办法想象的。你们是弓，而你们的孩子呢，就像从弦上发出来这个生命的一种箭矢。那个射者在无穷之中呢，他决定了一个目标，也用他神的力量将你们引满，让他的箭矢能够迅速的而且遥远的把它射出去，让你们在这射手种里面呢是一个弯曲而成为一个喜乐。因为呢他爱那飞出的箭，他更爱那静止的弓。所以我们为父为母的要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来教导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敬虔的后代呢？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呢从小看大，三岁看八十。有一本书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了，它叫六 A 的力量，英文叫 How to be a hero to your kids， 它是 McDowell 跟 Day 他们两位作者合写的。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一个子女教育的原则，他用六个不同的英文字都是 A 开头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父母跟儿女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关系。好，第一个 A 呢叫 acceptance， 接纳。第二个 A 呢叫 appreciation， 就是常常鼓励他，赞赏他，肯定他，不要用责骂。第三个呢是 affection，就是把我们的爱用行动表现出来，每天搂搂他啊，让他感受到一种这个 body language。 第四个呢就是 availability， 不管你再怎么忙一定要把时间腾下来，因为他们需要你们的陪伴。第五个 accountability， 责任。第六个呢 authority， 一个权威。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个来看接纳，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孩子们的一个安全感和他自我的一个追求的价值观。 appreciation， 怎么样赞赏让他可以建立一个自信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一个孩子能够活在常常被肯定被鼓励 啊，他的潜力就可以被发挥，他就可以超越啊他的一个平常，然后成为一个不凡。第三个呢就是 affection， 我们没办法给他爱呢，他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枯竭，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浇灌我们的爱在他们身上。时间 availability， 爱的城堡呢是我们的时间和孩子一起来构建起来的。最后两个 accountability， 责任和 authority， 怎么样用约束来去培养孩子们的一个自律、一个责任感和一个正确的判断力。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做的决定不太好，不够理想啊，不合我们的心意，但我们不要一下子就一盆冷水就浇上去，我们要让他去试，虽然他失败了，虽然他跌倒了，但他从经验里面他能够站起来，能够更往前走。所以我们用同理心然后来帮助他建造他们的品格，也让他们学习一个 perseverance， 一种持久和韧性啊，让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失败的见证里面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也会错，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跟他们道歉啊，让我们跟孩子们来真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这是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虽然我们是在这个弯曲啊，这个是大家一听到就想到了一个 LGBT 的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靠得住，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充实而丰盛的生活。有一本书可以介绍给各位，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家教是非常严格而且非常有效的，这本书叫做 The Blessings of a Skinned Knee， 好，中文翻译叫磨破膝盖的一种祝福。我们有花多少时间跪下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呢？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一个 let go， 然后 let God， 当我们真正愿意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方式，能够让神邀请神来加入在我们的一个教导的方式，这就是一个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各个行业，在科学上面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经济上我们看到了洛克菲勒，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音乐呢有孟德尔颂，艺术呢有毕加索，所以这些人都是出于犹太人的家族，他们的各个行业呢都是世界的顶尖和翘楚。我们也更看到诺贝尔奖的得主里面有20%也是犹太人，而在美国亿万富翁里面也有20%是犹太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更懂得神的心意，把他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犹太人的父母他们是这样教导的，他们透过圣经和他们家庭的传统来教养下一代。其实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很注重家庭的观念，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家庭观念从光宗耀祖到一个荣耀神帮助人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用八方面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接纳、尊敬、感恩、人格、做家务、饮食、自律和管理他的时间，然后呢让这些孩子们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还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本书。现代的这个父母真的不容易哈，现在我们21世纪有人称叫做一世代哈，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上要不就是 PC， 要不然就是这个 iPad， 要不然就是手机，要不然就戴个手表。不管这些是80后90后哈，这些适婚龄的这个高大上，或者是00后哈，我们知道今年第一批的00后他们称为这个千禧宝宝了，第一年参加什么高考，有多少人？976万人，他们考的志愿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或者是10年后的这些孩童，也就是我们的孩童，我们成功的这些孩童， 那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是不是有长进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最近五年所生的这个新生命的 baby。 其实不管你是在哪个阶层哪个层次，我们都看到了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问题，不是吗？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怎么样来念这本经呢？在国内有一个报告，他说今年初呢，在中国的人口里面有2.2亿的单身的男女，都是适婚龄哦，就是这些80后90后，这是我跟师母在2016年在北京有一个跨教会的单身营会，其实这些青年们都非常的优秀，尤其是姊妹真的非常的优秀，都能够独当一面的这些气管的这个总裁啊，或者是这些的高管，但是呢就是没对象，这是很纳闷。但是你有看到这个参加的这个人里面呢，女生是男生的2倍，所以教会里面也有责任，对吧？为什么都是姐妹，弟兄到哪儿去了？好，所以鼓励他们要好好把他们的弟兄小组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些千禧宝宝他们在那边考试，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那个联招的时候，我们甲组理工组就一定是什么电机系是吧，物理系，然后这个丙组呢一定是医学院，要不然就是商务，要不然就是外文系。你知道他们这些00后的青少年他们选的是什么科系吗？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学的是叫大数据、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知道这些名词的意思吗？不知道赶快去学习，因为你们的儿女们、你的孙儿女们，他们现在就是在关注这些。好，人工智能 AI 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想多了解呢，你可以去买这个李开复写的一本书，叫《人工智能》。他说 AI 呢，在未来5年10年会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怎么样来重新做到我们个人、商业和社会上的一个未来的图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儿女、孙儿女们一起来学习，要不然他一问，哎，这个公公怎么叫 AI 啊？怎么？那你就怎么露馅了？什么叫做 AI 呢？好，我们第一个要有很清晰的一个领域界限。我们有一个闭环的自动标注的一种数据，然后呢加上一个超大的计算的能力，然后有很大的一个数据量，然后呢去培养这些顶尖的 AI 科学家。我们知道在中港台现在都有非常积极的层面，还有每个大专学校里面都兼增设的这些的科系，就是要培养这些 AI 的顶尖的科学家，而且很多的美国的公司的投资都转向台湾，转向这个中国来寻找这些 partner。 我们教会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 baby room 又热闹起来了？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5年呢，我们都一直在这增产，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新生命这个 baby 的团体。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3对的夫妻，有 Jay Stella、有 William Shirley、还有 Simon Fifi， 然后就慢慢的成长了接着呢李彪Wendy 他也参加了，然后呢林星里面呢他抬头一看，哎，也是礼拜六他们也来了，所以王小居、 Serene、 蒲康、叶鹏还有 Ken 等等都参加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些呢就是我们基督一家的未来的希望。好，然后方伟、 Vicky 也加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头去看一看这些 baby room 的这些新生儿，然后跟他们的父母交谈，然后去帮助他们。也很感谢神，有姊妹呢，他们也自动放弃了周末的休息，然后去帮助这些灵星啊，帮助这些新生命的来做 babysitter。好，所以在这里也求主纪念他们。我们也在配合中国的二胎政策，所以这些新生命小组呢，他们也在生二胎，也在每个人在努力中，也为他们祷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新闻，大家大概都看到了，就是有两个名人的自杀，一个呢是美国的知名的时装名包的设计家叫 Kate Spade，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还喜欢吃，像我一样这个老号就知道这个叫Tony Bourdain 啊，他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 chef， 他们在一周之内相继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事业上真的是飞黄腾达，钱也赚了不少，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爬到一个的 top of the world， 在世界之巅的时候，反而他们感受的是一种惶恐，一个寂寞，一个空虚啊。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小孩子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三观呢？怎么样透过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但我们怎么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建立我们一个属于基督的世界观，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人生的定位，然后再帮助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取舍，最终的一个终点中心就是 Jesus Christ， 也就是把他们从基督的一个信念里面把他们带到真理里面。在加拉太书六章这么讲，他说因这十字架呢，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了，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生我们要跟定十字架的基督把它连在一起。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忙，为谁辛苦了。好，那信念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呢就必晓得真理。当我们真正得到一个属天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内心无比的释放，那就是一个真自由。好，所以怎么样来保守自己，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孙儿女祷告，让他们不会被这些 power money sex 这种 PMS 来捆绑，让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他们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属神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有位作者叫黄一章，他写了一本书叫《活出智慧的人生》，他这么说：人生是很多的变化，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去掌控，但我们可以来去寻求神的智慧，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四点。第一个，在困惑中我们可以来敬畏主，在短顺中呢，我们仍然可以去珍惜，在无常中呢，我们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虽然在艰苦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往前推进。好，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如果你想学得更多呢，下一个季度请参加这个立长老的一个传道书，在这里做个小广告。养儿到底是为什么？要传宗接代吗？不一定。要光宗耀祖呢？也未必。还是要养儿防老呢？那更不可能，只要他不啃老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做父母、做公婆的要学习什么呢？从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付出，好好的欣赏他们，来包容他们，纪念他们，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来担当。我们不求儿女的这个完美替我争脸，只求呢让这个新生命能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活着，在这美丽的世上呢，他们也可以潇洒的来走这么一回，然后珍惜我们每一位跟他来同行的一个机会，然后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虽然他们也有跌倒，也有软弱的时候，甚至叛逆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都不要灰心，都不要失望，继续的迫切的殷勤的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诗篇五十一篇这么说，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了，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奥古斯丁的故事将近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十七岁呢就沉湎于情欲，就拜这个摩尼教，一种邪教，让他在这里面呢不能自拔。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了十七年，最后呢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呢，终于挽回了他的灵魂。然后呢他跟他十六岁的儿子同一天来受洗，来归入基督。 所以他把奥古斯丁就成为保罗以后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不但如此，他还影响到后来的这个改革宗教的这个马丁路德啊，在1516年他提出了宗教改革，所以他的影响力一直影响到今天。感谢主啊，这是我在基督之家侍奉的一个心愿，在8年前达成了啊，就是艾梅呢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结婚，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把他扶进来的，然后呢隔了一年我们就成功了啊，这个大外孙呢叫杰瑞米，然后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爸爸妈妈也跟他们有相处的时候啊，让他们也可以感受一种世代同堂的一个神的恩典。接着过一年呢 Savannah 老二又出生了，再过一年呢老三吴曼又出生了，现在呢第四 Gideon 他又出生了，然后呢他们还在继续努力，所以今年8月老五要出生了。很感谢神，我们家有4个10后的这些小外孙，我们也成功成婆了。让我不仅想到了两句话啊，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体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呢是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有没有知道这是谁讲的？非常好，这个只有台湾来的才听到。真的这两句话真的很有意义，而且是从圣经的一个原则里面所领悟到的。每一个生命的诞生成长都是让我们很高兴，对吧？但是我们有更大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在创造这些宇宙机体的生命。那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标杆导向呢？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正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我们周遭人，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好处呢？这是我们一个可以学习的。如果今天你的父亲还在的时候，请你回家的时候不要忘了告诉他谢谢爸爸，因为你把这个家的责任扛在了肩上。谢谢你爸爸，你是我的最好的良伴，因为我这一路上走来有你的陪伴真好。你也是我的知己，你是最懂我的那一位，因为你一直默默地在支持我。你更是我的一个良师，你给了我一个能够看世界的眼睛。你更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最不堪最落魄的时候，你给我一把来帮助我扶持我。父爱如山啊，让我们每一位啊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跟你的父亲说爸爸您辛苦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自己天父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得到这宝贵的一个信仰，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为何而战，我们的人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切的所属所终的取向，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做好一个为父为母的一个职责，让我们也能够学习怎么样从完全的天父身上来效法基督，来效法你们这种舍己的爱，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不求回报的，不求光宗耀祖的，也不求门楣自己的，让我们可以让他们有建立自己一个三观这个帮助，也让他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面前求你的施恩的宝座前面的恩典，带领他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